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有没有摔倒过？有摔倒？有过吗？我想在座应该没有一个人没有摔跤过哈，摔倒过哈。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跟摔倒是有关系的哈。但它不是只说我们真正在地上摔倒，指的是说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会有摔倒的时候。所以这篇对我们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篇呢，是诗篇这个第73篇，作者是叫亚撒。那上周的经文呢，是国庆弟兄为我们释放的，就是42、43篇，那边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大家可以看到呢，虽然大家都是不同的诗人，这两篇，但是两位诗人他们都有一些情绪上的表现，有没有？情绪上的表现，你可以看到说，上一周42、43篇作者怎么样？两个字是什么？他们情绪是怎么样？忧闷啊，忧闷，大家还记得啊，非常忧闷。那这一周呢，信息呢叫做愤愤不平，愤愤不平。所以情绪它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坏东西。我们中国人比较压抑我们情绪嘛，我们可能要有点学习。情绪它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只要怎么样，只要不要宣泄在别人身上，这样的话，情绪它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它其实是我们人性里面的一部分，非常正常的。重要的是怎么样呢？重要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排解我们那个情绪？有没有圣经有没有教导一些敬虔的方式，让我们来排解我们的情绪呢？有没有呢？今天第73篇就是一个例子了。所以其实上周这一周呢，两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两位诗人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榜样。上一次讲到说，三次提醒，三次不断的说他心里忧闷，记得吗？42、43篇心里忧闷，讲了三次，但他三次呢要告诉自己应当要怎么样。仰望神，大家还记得过，是国庆讲的，他一定记得，要仰望神，对。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说，每当情绪上来的时候啊，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情绪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神。所以难怪那个诗人说要提醒自己要仰望神。所以我们情绪要怎么好好管理呢？就是要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思想神，赶快的去转向神，这个才是我们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要看73篇的作者，一样的，他有这个情绪在里面，他心里面愤愤不平，我们就要学习说他是怎么样来去排解他的情绪，有没有什么敬虔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那诗篇73篇大概可以分成这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定向；第二个呢，就失去了方向；第三个是重新的定向。这里面所谓的方向，方向指的是人生的一个大方向，这个人生该要走那个方向，这个方向要对嘛。所以我这里的大纲是采用一位神学家，他叫做 Walter Brueggemann，这样一个人。这个神学家这是他一个很非常经典的这个架构。布鲁克曼是专门研究的旧约的这个诗篇的。他提出了这三个人生的一个信仰，会经历的事情，这三个阶段可以用这 orientation 这个字来表达的。大家知道，做学生，我们当中还有做学生的新生开学要参加什么 orientation 是什么意思？就意思说，这个 学生来到学校，所以要给你一个导航嘛 ，orientation， 让你知道未来这几年你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应该要的方向。所以 orientation 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原来意思是什么？它原来意思就是东方的意思。像我们以前我们中国人，在这边亚裔，现在叫亚裔了，以前就是叫东方人。东方人就是 orientation 这个字。所以这个有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在讲的指南针指北针，有没有指南针指北针？所以这就叫指东针，指东针。所以你的东边的方向一旦定下来以后呢，东西南北方向也就怎么样 就搞定了嘛，人生就有方向，就不会迷失方向。所以 Brueggemann 这个神学家他提到说，人生的三个信仰历程，用英文来讲就是 orientation， 然后呢有方，这是 有方向的，然后呢就是 disorientation， 失去了方向，然后重新的怎么样，要找回方向，那个就叫 reorientation， 重新找回方向。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诗篇呢有很多很多地方，不是只有七十三篇，都是提到这三方面，有些是非常专注其中的一方面的。那今天的七十三篇要讲的呢，是一次都讲到，这三部分都讲到了。好，所以我们来看这第一节它是怎么讲。好，第一节，亚萨的这一首诗呢，它是一个什么非常坦诚的，是怎么样，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灵魂里面说话的，自己在对自己对话，所以他非常的怎么样，非常坦诚，把这些对话记录给记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宣泄他对神的一种不信任、不理解，甚至是不满，这诗人的一个心情。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子呢，诗人一开头的时候，他不是直接把这些情绪宣泄给读者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希望我们最有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要记得这句话。什么？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神实在恩待以色列的那些清心的人，这是他一开始，他希望把这个整个诗篇给定掉了。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的大方向是什么呢？大方向就是要相信说，这位神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人，这种信心。相信说神会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这些选民，神的选民，这个信心呢，应该是我们怎么样一生都要持守相信的事情，这个是诗人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所谓恩待呢，恩待就是善待的意思，对不对？恩待和善待就是非常接近，恩待就是善待的意思，所以它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善的意思。所以英文它翻译什么呢？说 God is good to Israel， 神是怎么样美善的？神是美善的，所以这个字呢，它在这个诗篇里面经常出现。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怎么样？本为善就这个字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耶和华乃是以他良善的本性呢来对待他选民。即使在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有时候发生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相信说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是善待我们的，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失去我们人生的方向，这个大方向是一定要对的。所以诗人这里说他是用什么，他说实在，有没有？他为什么要用实在来强调呢？他拿掉这实在怎么样也是可以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讲实在呢？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说，他这里是一个强调，他不是只是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而已，他是一个强调。这里面就反映了作者他讲出这句话呢，可见怎么样，他心里面怎么样，过去是有过挣扎的，他过去有挣扎，他曾经怀疑过神的良善的，他曾经怀疑过，现在回头呢，他又重新坚定的相信了，说他说神实在是这样子的，他必须强调神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子，是实在的，神是实在是良善的。这边讲到以色列，以色列，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在旧约是神的选民，那到新约以后，神的选民是谁啊？神的选民是中国人？不是啊，美国人、犹太人都不是。神的选民是谁？就是教会嘛，就是普世的教会啊。神的选民就是普世的教会，所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句话可以被稍微改一下，神实在恩待教会那些清心的人，神实在恩待教会那些清心的人，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这一节经文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 所以第一节这里面，其实他讲到，好，对不起啊，什么是清心的人呢？什么是清心的人？这里讲到看待清心的人啊，清心的人就是英文来讲就是 pure heart 啊 ，pure heart 有心里面有个清洁的心，所以他是干净的，他怎么样？是单纯的，没有含杂质的。我们往下看会越来越清楚啊，我们记得要记得这清心，这边讲的呢就是一种单纯不含杂质的，他在神的面前呢，心不会心怀恶意。不会飘来飘去的啊，他是专注的在神面前，非常专心的活在神的面前的。这样子的人，专心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就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环境有很多很多杂声来到我们耳朵里面，但是清心人他不受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环境常常有时候让我们气馁啊，会让我们气馁啊，有各种事情会打击我们的信心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抱怨啊，怎么就我一个人在热心服侍神啊，别人都不热心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不清心了，明白吗？这就是心里面不单纯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神的那种态度啊，会受到别人的影响的。我们对神的态度会受别人影响，我们总是怎么样，会以别人作为参考点，看看他是怎么样来去影响，来去决定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个问题，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心怀恶意，或者叫三心恶意。心怀恶意，向着心，向着神的心是不单纯的，是受环境影响的，有杂质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不单纯的话，我们最后结果就是我们看不见神，我们的眼睛已经被我们的环境给霸占了，我们以至于说我们看别人态度呢，也就是我们的焦点是聚焦在人的身上，而不是聚焦在神的身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神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清心人神喜悦怎么样？神喜悦人对他要有一个单纯的心，你不要去看环境，你不要看环境，你要单单来仰望神。所以这句话就和主耶稣在讲到八福的时候讲的一句话是不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怎么样？必得见神。清心人他们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只要专心的活在神的面前的，你就一定会看到神，你就一定会看到神的良善，看到神的良善，体会到他的美意的，这是一定的，这是保证的啊。所以这一开始他讲到说，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一定要对，对不对？你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诗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他失去了他人生的方向。好，他开始怀疑神的良善呢？从第二节、第三节，他开始描述他的这个心里面的信仰危机了哈。他说至于我，他一开始这边讲至于我，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对比？刚刚讲的第一节讲到神是良善的，他一定会用他的良善的本性来对待他自己的选民。他这边说至于我呢，意思说我跟那个是不一样的，我跟那个不一样啊，这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啊。他说至于我呢，我差点摔跤了啊！虽然讲了很多比较文言一点的，我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哈，但他意思就是说我几乎跌倒了，我几乎跌倒了。我们常常有可能会被人绊倒或被环境绊倒，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当我们被人绊倒的时候，我们把责任都推卸给别人，对不对？我们会说是那个人把我给绊倒了。是这样子吗？是啊，那个人当绊倒人是有祸了，但是我们被绊倒人有没有责任呢？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我们是被绊倒人， 你为什么要被他绊倒呢？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们来，我们常常劝初信的，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不要看人啊，你要看人的话，你不要对他们很好印象，那有一天你会绊倒的，你要定睛仰望这位神。 这样才不会被绊倒。所以诗人在什么时候他开始失去了这个方向呢？诗人他这边讲到说怎么样，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了。他看到这些恶人，他们居然享受平安了。恶人这个诗人觉得这些恶人不应该享受平安的，所以他心里面就这样愤愤不平了。所以智慧书有一句箴言的话是这样教导我，他说你心中不要怎么样嫉妒恶人，你心里面不要去嫉妒恶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终日的来敬畏耶和华，不要嫉妒恶人，就是不要去和恶人怎么样做比较，看他过得好或不好，不要去跟恶人去比较。如果罪人你看到那个恶人过得怎么样，过得不好了，你就想啊，对了，这就是应得的报应了，你就这样想。但是你若看到过得不好呢，你就说啊，这太没有天理，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愤愤不平了。所以圣经称这个叫什么？称这个叫做嫉妒恶人。嫉妒恶人，大家知道嫉妒和羡慕是不是一体两面呢？是不是一体两面？你为什么嫉妒他？因为你羡慕他，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嫉妒和恶人是一体两面。圣经这边就教导我们说，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嫉妒，不要去眼红那些恶的人。神最后是主张公义的神，我们应该要对神要有这个信心。最后神要主张公义的时候，那是神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终日的去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焦点要对， orientation， 我们方向是要对的，我们要一直的不断的看着神。方向对了，我们才会有什么呢？才能够有个纠偏的力量，大家知道吗？纠偏啊，纠偏的一个能力。你方向不对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走偏了呢？是不是？所以你方向对了，你就有那种纠偏的能力。你向着神，不断的眼目聚焦在神身上，你走错路你会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昨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去参加了这陛下的这个追思礼拜，对不对？那陛下呢，在他短短生命里面，他对神是非常热心的，对传福音也非常非常的热心，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活了这么短的生命呢？他为什么活了这么短的生命？反而你可以看到说，有些恶人啊，有些恶人在世界上面，他们怎么样长命富贵，他们在社会上面非常有成就，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这些不公平的一些现象，表面不公平现象给搅扰了，最后我们就跌倒了，最后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很快看看诗人在这方面呢，他是怎么样子的，把他眼睛呢不放在神身上，而是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恶人的身上。我们很快过一下这几节四到九节。这些恶人死的时候非常平静安稳，没有病痛，对不对？我用简单的话讲，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大家知道吗？人要好好的过去啊，离开世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啊，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所以诗人在这边说，这些恶人怎么是这样子呢？他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福气在那里呢？这怎么有天理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反观我们的陛下姐妹，是不是刚好相反过来呢？相反过来，短短生命在最后这几年里面也非常痛苦啊，他身体承受了很大的很大的这种痛苦啊。你看诗人继续讲，这些恶人呢非常骄傲，非常强暴啊，然后用这些像穿金戴银一样哈，我们姐妹们有时候写穿金戴银，应该不会穿金戴银哈，穿金戴银圣经讲的哈，披在身上，对不对？这个骄傲强暴，他们无法无天，甚至到了一种地步呢，到了一种地步呢，连神都不害怕了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这里，所以他们强暴，他们骄傲， 这里再一次强调他们的骄傲，强暴是欺压人，骄傲是怎么样说话自高。他们没有，他们发现说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们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就口中要亵渎上天了，他们连神都不怕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括一下啊，诗人的焦点就看到这些恶人怎么会这么样子呢？所以他怎么讲呢？最后想到我们怎么样呢？他这边说神的民啊，就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怎么样呢？归到这里，归到这里，归到哪里啊？归到这里啊。很多解经家在这边说归到这里指的是说归到诗人的这种态度，这种愤愤不平的这种心态里面去，归到这里，神的选民归到这里，神的选民也一样会像他一样把眼目呢不定睛在神的身上，而只是定睛在环境，定睛在这些负面的环境，定睛在这些恶人身上，归到这里面。好，可见呢，诗人他自己的这种心态啊，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还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甚至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可能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些成功的人，我们觉得他不应该成功，他怎么可以成功呢？神的公义在哪里呢？开始怀疑。所以当我们落在这种情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满肚子的苦水啊，会抱怨神的不公平，这是我们可能会陷落进去的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过去到未来哈，我们大概有八周的时间，八周时间我们要看八篇的诗篇，八篇诗篇。为什么要选这八篇呢？因为这八篇都是讲到人生的逆境，讲到人生的苦难。很多基督徒落在这当中的时候，心里面忧闷啊，忧闷啊，实在不知道要如何来去排解我们自己这个情绪哈。就像诗人这边讲的哈，神怎么能想的呢？至高者岂能有知识呢？哈，诗人这边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的选民也会对神有怀疑的，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个普遍现象的。神的选民也会对神会有怀疑的，不是怀疑有没有神，也不是怀疑说那位神是不是真神。这都没有问题，我们相信神还是神，但是我们会怀疑神的良善，我们会怀疑神的公义，我们会想说这些人间的破事啊，这些人间的破事，刚刚讲的那些恶人啊，怎么乱七八糟的这些破事啊，神到底还管不管呢？这是我们那种怀疑，怎么会恶人享受，但相反过来义人却要受罪呢？我们心想说神啊，你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些破事的？你到底管不管呢？所以神的选民，神的民啊，神的选民归到这种层，归到这里面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怎么样，开始动摇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虽然还是相信有神，还是相信这位神，甚至聚会还是继续来的，但是呢，我们和神的距离呢，就已经开始中间就有了距离。里面怎么样？缺乏了一种信任，缺乏一种对神的信任，所以我们信仰呢就开始动摇，失去了怎么样？一个大方向，那方向就失去了，不再相信刚刚第一节讲的，神实在恩待教会那些清心的人，神实在恩待选民当中那些清心的人，我们对神开始有了动摇怀疑啊。我们回想一下，那个清心是什么意思？清心就是对神那个心是没有杂质的，所以相反过来就是怎么样，就是有很多杂质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清心的人，他会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负面环境，那心里面混杂的人是怎么样呢？心里面混杂的人就刚好颠倒，他是从负面环境来去看神，他会去质问神，神你到底还是良善的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作为呢？这里心里面怎么样就浑浊了，就不再是一个清新的人了。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十三第十四节哈，十三十四节呢是诗人这个时候他已经跌到信心的谷底了， 这是他在最低最低点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啊。他说我真是徒然，真是枉然啊，徒然枉然就没有用啊。我洁净我的心，洗手表明无辜，我在生活当中这么样看重说我要遵守主的道，我跟从主，我跟从主这么样的用心，我也聚会，我也奉献，我也服侍，我也做了好多事情，我真是枉然啊，没有用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不但没有得到好处，我还怎么样，每天遭到患难，被神惩罚。所以你会看到他已经把他的负面的环境连结于说那是一个神的惩罚。我们知道约伯的三友就常常犯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不要犯约伯三友问题。约伯三友怎么样？约伯的三朋友就看到约伯在受罪的时候就说一定是你犯罪，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逻辑，粗暴的逻辑，就是说一个人在受难的时候他一定是他犯罪的，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这是圣经否定的。圣经给苦难有时候会赋予它更高的意义，高到一种程度，甚至有时候是我们今生是无法解释的。但是来生呢，将来在永世里面神会向我们解释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一点呢，诗人可以说了，我们简单说诗人怎么样，他说他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啊，是受神的惩治啊。他跟神的距离已经非常遥远了，他觉得神恶待他，神恶待他，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几乎已经要到崩溃的边缘了，只差一点没有说我不信了，我要放弃了。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没有被神带到那种光景里面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些圣徒神特别拣选的器皿，是神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要把他带到那种点子上，像诗人一样快要崩溃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是让他怎么样，要成为我们圣徒的榜样，要炼尽他的杂质。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杂质，我们并不知道说我们跟从神其实心里面还是不够纯净的，我们里面有太多问题，我们并不清楚。神拣选当中其中的一些人，包括约伯在内，让他怎么样经历一些患难，但他里面杂质是到最后是完完全全的怎么样被去除了，使他们完完全全的专心的来跟从神。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圣徒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器皿。所以到十五、十六节这边呢，就当这个诗人他信心快要崩溃了，他几乎要崩溃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有了转机。突然之间他有了转机，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里面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的时候，就会在一些关键时刻呢发挥作用，神会把他拉一把的，把他拉回来的。诗人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若说啊，我要这样讲，他一说我若要这样讲，怎么样讲呢？就是讲刚刚那些苦毒怨恨的话。刚刚他讲这些苦毒怨恨的话呢，不荣耀神的，讲了这么多不荣耀神的话呢，他是自己对自己心灵里面的一种对话，对不对？但是他说如果我要把这些话怎么样讲给别人听啊，我如果要这样讲，要讲这样的话，我就是骗人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诗人啊，他这个在里面，他那种苦毒怨恨到一个极点，想要喷发出来，想要对别人讲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说我要踩一个刹车了。诗人在这边要踩刹车，他说如果这样跟人家讲，他不对呀，他忽然间醒悟过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对神的良善是有认识的，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他之前他对神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知道神不是那样子，不是在他苦读那种怨恨抱怨那个情绪化的时候，失去理智的时候所认识的那位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说我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我怎么可以这样批评神呢？他如果把这些话说在别人耳中的话，这就是在骗人呐、啊！这是诗人这边的意思啊。那些都是他私下自己对自己在灵魂里面说的。他说这些话怎么可以去对那些神的众子啊，你的众子、神的众子呢？说这些话呢，也就是对那些属灵的晚辈们啊，神的众子就是那些属灵的晚辈，本来是需要他去兼顾他们信心的，他怎么可以把这些话垃圾啊，心里面的垃圾去讲出来，以至于让这些人跌倒呢？他忽然间他醒悟过来。所以诗人在这边说我不能讲，我不能讲，所以他只能怎么样，他叹一口气，还是要把这些话怎么样收回来。所以他怎么样呢？我还是想怎么想还是不明白，眼看时势为难了，我不去讲，我不去宣泄，我快要受不了了，但要讲嘛又是骗人，所以我实在是在困难了，怎么办呢？然后第十七第十八节呢，这就是转机了，这就是一个转机了。到了十七、十八节，终于诗人来到转机，在哪里呢？诗人怎么样？他回到进了神的圣所。诗人进了神的圣所，诗人开始来怎么样？来亲近神。他一旦亲近神的时候，就清楚了。只有这样，人怎么样，才能够重新的定向 ，reorientation。才能够重新的定出了他人生该有的方向，找回到他那个已经失去的方向。所以这一切的诗人的转机在哪里呢？就是这句话，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来敬拜这位神，重新的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方向怎么样就被找回来了， reorientation 啊，找到他该有那个方向了，这是他第三个阶段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像诗人一样，当私下无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灵魂在那说话，在那抱怨，我们有苦毒，我们有怨恨，或者有的时候是很奇妙的，像我自己有的时候是不说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是不说的，但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心里面隐隐 要跳出来的一些话，对神是有怀疑的，这个就是诗人在里面经历哈。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绪上反应，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啊，这种情绪上反应呢，是一种很正常的一些现象。我们觉得神不公平，神没有善待我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在这一切过程里面，神允不允许我们有这种情绪反应？他允许我们有这种情绪反应啊。神在这边他没有怎么样，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只是以温柔来相待，等候，等候我们的回头。这神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哈。神的这种宽广的心胸啊，实在是值得、非常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啊，做父母的这种学习啊。我自己就学的不好，我自己学的不好哈。所以孩子们，尤其到青少年以后呢，他们非常多的这种情绪上的反应。但我们中国父母特别会倾向啊，比西方的父母呢更倾向于说我们否定这些情绪的，我们要压抑这些情绪的啊。所以这些青少年们，他们经常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那我们做父母的就会怎么样？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就开始定罪他们啊，我们就用情绪来对情绪，情绪对情绪，脾气对脾气，最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就吵起来了嘛，就吵起来了嘛哈。所以如果做父母的人有一颗啊，像神一样那样宽广的心，稍微稍微忍耐一下，等候一下。我们不是说不要去管教啊，有些人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啊，那不说，那是纵容啊。我们说的是什么啊？你要管教他以前，你要等候一下，要容忍一下他的情绪上的这个发泄，要避免我们自己言语急躁啊。我们只要稍微等候一下。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有时候会自己回来的，你知道吗？如果他们自己回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好的事情，不需要你教导，因为他们自己显然在他们心里面， 他们怎么样？自己告诉自己，自己做错了，没有面子问题，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改变，很自然就会改变。有时候是因为面子问题改变不了的，知道吗？所以你太快的去责备他的时候，结果呢，他们改变不了了，因为他们下不了台了，里面有面子的问题。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言语急躁了，言语急躁，结果就把孩子推向了对立面啊，然后呢，使他们心就更硬了啊。这是我以前做父亲的时候失败的教训，分享给大家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经文，诗人发完牢骚以后，我们说的，他忽然觉得自己 go too far 太过了，走过头了，所以应当要回头了，对不对？所以诗人怎么样？就回到了圣殿，他进了神的圣殿，这是他开始回头了啊。直到这个时候呢，他才清清楚知道说，原来神并没有不公平，因为怎么样？神其实是把那些恶人啊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啊。这些恶人会有报应的。你不要嫉妒他，他会有报应的。什么时候会报应呢？什么时候？就是在恶人结局的时候，在恶人最后的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这些恶人在世界上面顺利亨通，有成就，甚至怎么样，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没有病痛，有时候他们还很长寿，平平安安的，无灾无病。但是呢，诗人是现在他进到神的圣所以后，他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原来一切都在结局。恶人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要沉沦，要永远的沉沦。诗人在远离神的时候，他看不到这一点，他看不到这个结局，他只看到非常的片面的，看到当时当下那些恶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成功啊，怎么样的这个骄傲，怎么样的欺压别人啊，他只看到这一点。等到他回到圣殿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才清楚，原来神在结局的时候，他会彰显他的公义的啊。一旦明白了这些以后呢，诗人就开始在转回了。你有没有看到他开始在转回？他刚刚的那些情绪化的思想开始一扫而空。这个时候他开始心里面怎么样，非常扎心了、他心里非常扎心了、他觉得说自己刚刚说的那些话真的太愚蠢了，太愚蠢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动物一样的，就像动物一样，根本没有知识的动物啊。所以诗人非常非常羞愧啊，非常羞愧。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从这个 disorientation 回到这个第三个阶段叫 reorientation 的时候，从这个失去方向的人再重新找回方向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反应。因为神已经证明了他自己的无知嘛，所以神等候的时候呢，是让这个诗人呢怎么样，自己就证明了自己的无知了。所以神是在他心里面是工作的，帮助他回头看到这些，看到说你说的这些情绪化情绪上的话呢是可以的，可以发泄一下，但是你是无知的，你是无知的。所以诗人这个时候呢，他怎么样，他重新的找回到他对神的那个应该要的方向。他发现自己太渺小了，他把神看得太小了，他不明白神。好，所以再一次的他开始能够坚定不移的来去相信这位神。好，所以呢，诗人说，我虽然是这么无知啊，但是啊，然而嘛，就但是我虽然这么无知呢，但是怎么样，他相信说神是宽大，神是仁厚的，神是温柔的。所以23、24节这里呢，是来到了73篇的最高潮，最高潮了，就是这一节经文了，最高潮了。诗人期望自己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要搀着他的右手，以神的训词来去引导他，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来引导他。这就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orientation 嘛，重新找到方向了嘛。这个方向不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做，不是我们自己去定自己人生伟大的方向，不是啊，是要怎么样？要用神的训词，他的真理来去教导我们，来去引导我们。不但如此啊，不只是单单神的话语，还要用他的手来牵着我们的手啊。所以一个就是圣经，一个就是圣灵啊。当然不，这不是这里本来的意思。我就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靠着我们圣经，也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搀拉着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才会有真正正确的方向。最宝贵在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还相信什么？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荣耀里面还是在讲到一个结局的问题，还是在讲到一个结局问题。刚才我们说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沉沦啊，那就永远沉沦，那是最后的结局，沉沦。现在义人的结局是什么呢？要被神接到荣耀里面去了。就像陛下啊，短暂的一生，世人看他啊，甚至我们看他，觉得神不公平啊。义人反而受到患难，看外面世界有些恶人反倒长寿享福，甚至到老还终老，没有什么病痛就这样走了。但是只有等你觉得不公平，对不对？我也觉得不公平。如果我们只是人生只是看到几十年的话，你就觉得这是不公平。但是如果你看到人生结局，就不是这样看的。罪人恶人永远的沉沦，但是义人呢，是被神接到荣耀里面去的。陛下只是比我们更早一步，他被神接到荣耀里面去的，明白吗？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的。所以这讲到是人生的大方向上面， orientation 大方向上面是有两个大方向的，一个是通向永远的荣耀的，一个是通向灭亡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我们需要选择荣耀呢，还是选择永远灭亡呢？所以恶人他只能怎么样？暂时的兴旺，暂时顺利。义人虽多有苦难啊，义人虽多有苦难，但是神是以他的训词来去引导他，以他的训言引导他，以他的手来搀拉着义人的手，让他们走在一个正确方向的人生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要为了一时的得失成败在那里跟斤斤计较，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大方向要对。一旦大方向要对的话，我们小地方就错不到哪里去了，不会错到哪里去啊。所以第一节所说的神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清心的人向着神，他心里面非常的单纯，没有杂质，他就看得清楚。他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初衷，不会因为环境而变得三心二意。哎，怎么别人那样子？别人 对，我们刚才讲的嫉妒恶人嘛，其实嫉妒恶人其实就是羡慕恶人嘛。你要他，你觉得他不该得嘛？他不该得，谁该得？就是我该得，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嫉妒恶人嘛，变得三心二意，因着我们所看到的环境呢，就在那里改变初衷。但清心的人不是这样，清心的人是单单的仰望神，他能够看到人生的结局，看到人生的结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看到诗人他由衷的怎么样，是赞美神。他有没有刚刚开始的那些苦毒怨恨？有没有？已经没有那苦毒怨恨。刚刚那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乌云密布啊，是不是？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万里长空，对不对？可以，它阳光普照啊，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开朗啊。 我们看到诗人是怎么样子从他灵魂深处里面发出来这个赞美。我们能不能在当中能得到这个共鸣呢？我们来一起来念一段这些经文，好不好？除你以外在啊，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寒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非常非常宝贝。这不需要我解释了嘛，对不对？大家一看就懂，非常清楚的啊。之前诗人愤愤不平，眼睛呢，他的眼睛盯在那些恶人的财富、健康、寿命啊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他觉得他神不公平，这些人不该得这些东西。但是他现在重新回归到一个清新的人啊，一个清新人，财富、健康、寿命这些。跟神一比的话，就变得怎么样？完全不重要。神才是最重要的。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爱慕神的心态，来跟神来相交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回报就是我们的心会被神给满足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很难被满足的。但只有我们来回归到神面前，做个清新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被神来满足。我们就不会怎么样去嫉妒那些恶人，或是羡慕那些恶人啊。我们会来单单的来去敬畏这位神。所以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福分，直到永远。这里让这里这节经文，请问弟兄姊妹，让大家想到谁？想到谁？不就是我们陛下姐妹吗？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了，他的肉体和他的心肠衰残了。在他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面，神一天一天的在陛下心里面那个分量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成为支撑他活下去每一分钟的那个力量。我们可以看到的，不是空谈，真的是这样子。神已经成为他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了神是他依靠以外，他没有任何别的依靠。所以在历世历代，我说过，有些圣徒就像约伯一样，必须要被神拣选出来，完全的被神所历尽，完全被神所怎么样炼尽，里面没有任何杂质了，好叫我们能够这些普通的基督徒们看到什么？我们里面还存在太多的杂质。我们还没有说完全完全的来去信靠这位神，所以在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觉得以为神对我们好。什么是神对我们好啊？神对我们好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东西，神赐给我们那个东西，那神就是一个好的，神就是良善的。神会不会赐给我们好的东西？当然会。但是我们以为神的好不好那个定义啊，就是在于说神有没有把好东西给我们。那是我们非常不成熟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们慢慢成熟长大，才知道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最大的福分就是神自己。神是我心里的力量，神又是我福分，直到永远。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以爱慕的了。所以这位诗人他心里面经过了这神的历练以后，炼净以后呢，他可以说在地上我也没有别所爱慕的。诗人原来是嫉妒恶人啊，其实他里面就是藏着怎么样太多杂质在里面，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原来他看到说这寿命啊，这些福分啊，这些东西是好东西啊，他没有把神看得更好，这些东西占满了他的心。现在那些杂死呢，完全被炼净以后，他怎么样？他就不再嫉妒恶人了。今天主题叫什么？我几乎要跌倒了，对不对？诗人几乎要跌倒了，到这个时候，他恢复了平衡，又重新站起来了。所以感谢主，诗人可以在那边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人。”神实在恩待教会里面那些 信心的人。我信心停在这边，愿神赐福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清心的人。停在这边。